钦差大臣折尔肯奉了康熙的旨意，要到云南去宣布撤藩敕令。他带着随从星夜兼程，终于走完了万里关山，于九月来到了风景如画的云南府。这折尔肯与吴三桂算得上是老相识了。当年吴三桂在辽东住房，还没归顺大清呢，折尔肯作为大清的一名信使，俩人就常有来往，甚至可以说吴三桂的归降大清，折尔肯是从中出了力的。所以如今撤藩，朝廷自然而然的就派了折尔肯来。但是如今呢，折尔肯和吴三桂已经好多年不通音讯了，对这位反复无常的王爷，他也觉得有些把握不住，所以在路过贵阳城的时候，他就多了个心眼儿，把随着他一块前来的党务扎和撒木哈俩人留下来，表面上是说帮着平西王办理一路上的饮食，准备迎候北上的吴三桂眷属。其实啊，折尔肯是怕万一撤藩不成，让吴三桂给一窝端了，到时候连个回京复命的人都没有。他这等于是为自己也为朝廷留了一条后路。一切安排妥当，折尔肯和傅达礼才带着护从随行200多人，热热闹闹的进了云南府。当天晚上就住在驿馆，他同朱国治秘密商讨了一夜。第二天就由朱国治做引导，排开鲁布仪仗直奔五华山。其实啊，他们一行人刚一进入贵州，一行一动吴三桂都了如指掌，只是装作糊涂罢了。他照旧是吃酒听戏寻欢作乐，摆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模样。此刻听到钦差已经到了山下，才故作慌张地说，快放炮开中门接旨。震天动地的三声炮响回荡在五华山的峰峦林海之间，壮丽巍峨的平西王府正门大开，几百名仪仗校尉腰悬宝剑，高举旌旗，排成了整齐庄严威武雄壮的队伍，簇拥着白发苍苍的吴三桂来到门前。吴三桂头戴金龙王冠，身着五爪金龙的四团补服，看见钦差正使折尔肯手捧诏书，带着钦差副使傅达礼来到了门前。吴三桂两手轻轻一甩，放下了雪白的马蹄袖，先躬身打了个签儿：“奴才吴三桂恭请万岁圣安。”然后又在鼓乐声中从容不迫的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吴三桂如此恭谨，如此巡礼，安排了这么隆重的接旨仪式，使钦差折尔肯十分满意，悬了一路的心总算暂时放下了，说了声圣公安，算是代天受礼。紧接着换了一副笑脸，把诏书转给身后的傅达礼，上前双手扶起吴三桂，自己单膝跪下打了个签儿：“下官给王爷请安，给王爷贺喜。九年前在京曾荣见王爷一面，如今瞧着竟又年轻了许多，王爷可谓福大如海呀。”哈哈哈哈哈！老朋友了，不必客气，快快请进，傅大人请。吴三桂说着，一手扯着一个进了王府正殿。等到钦差落座上完茶，吴三桂笑吟吟地说：“二位大人，前不久吴丹大人奉旨来云南，蒙圣上赏赐了许多东西，吴三桂何德何功能承受主子如此厚恩， 其实啊，皇上有什么事儿，赵小王进京面谕也就是了，这么一趟一趟的来，多费神呐。哎，康熙三年觐见，算来已经是九度春秋喽。我这心里啊，着实挂念着主子呢。大前年主子召我进京，嘿，不巧正好我病了，曾经托朱中丞面圣时代为请安，说是主上日夜勤政，清瘦得很，如今可好些了，必定又长高了好些吧。唉，人老了，远在这蛮荒偏僻之地，想见主子一面都不容易啊。吴三桂这番话说的情深意切，十分诚恳，丝毫没有言不由衷的痕迹。傅达礼觉得这事情还不至于像朱国治说的那么坏吗，坐在那里含笑点头，放心的吃茶。哲尔肯却深知吴三桂的秉性，那是不能用常情来揣度他的。听完吴三桂的表白，他十分爽朗的一笑说，哈哈，王爷这话说的极是，万岁爷也着实惦记着王爷呢，可谓关山万重，不隔君臣之心呐。傅大人，请将万岁爷手谕捧过来，呈给王爷过目。哲尔肯这个安排是他们早就商量好了的，要是按照正常的程序，吴三桂应该在门口跪接圣旨，迎入正厅，摆上香案，恭听钦差宣读。可是哲尔肯他们心里清楚，这道圣旨是压在吴三桂头上的催命符，要是过于认真呢，恐怕马上会激出变故。所以他们在路上商量了好几次，才决定从权处置，不以常理来压吴三桂，哄着他听从圣命，顺利撤藩就算完事儿。现在钦差正使发了话，傅达礼连忙双手捧起圣旨，呈到吴三桂的面前，让他自己接过去看。可是吴三桂可不是那么好哄的，他才不上这个当呢。一见傅达礼捧起了圣旨，他连忙起身离座，站到下手，甩袖撩袍，口称奴才吴三桂恭接圣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然后跪下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接过圣旨打开来，先大声称赞了一句，哦，好一笔字啊，然后才慢慢展开，仔细而又认真地读着。其实啊，他这也是在演戏，圣旨的内容他早就知道了，也已经安排好了对策，可此刻好像还是一点不知道似的，连看了三遍，又规规矩矩的把御书捧着供在正中的香案上，这才回身坐下，诚惶诚恐而又随和亲切地说，我料定皇上待我恩重，必定浮云我的呈请。这诏书里说我功在社稷，那是万岁爷的过奖。俗话说叶落归根，我是北方人，早就想回北方去团团圆圆安度残年，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，还难免有小人在圣上跟前挑拨是非，万岁爷既这么说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万岁这才叫体天格物，善知老年人的心呐。傅达礼觉得吴三桂和蔼可亲，根本不像哲尔肯和朱国治说的那样，便笑着躬身问道，那不知王爷车驾几时可以启程啊？皇上已经在京城营造王府，迎接王爷入京，大世子 也日日盼望王爷北上，阖家团聚，共享天伦之乐。请王爷赐下日期路径，下官也好奏明皇上，早做准备。傅大人，你也太性急了点儿。咱们过去虽然没见过面，一看就知你是一位明事理、知国情的国家栋梁啊。我的事儿还不好说，说这会儿起身，那抬脚就可以跟着二位走。只是贱内家眷们婆婆妈妈的事儿多，贱内日前又染了风寒，恐怕是一时还动不了身呐。啊，这些个琐事儿倒还罢了，最难缠的是手下的这些兵士军将，他们都是跟了我多年的，现在云贵各地谣言很多，对皇上很是不敬啊。我虽然惩治了几个人，可还是镇压不住，二位钦差一来，闲言碎语就更多了，假若抚慰不当，激出事变来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哦。说到这儿，吴三桂抬头看了看傅达礼失望的神色，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嘴里却接着说：“啊，大约十月底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殿外一阵喧哗，一个国字脸的中年将军双手推开殿前护卫，大踏步的挺身进来了，脚下雪亮的马靴踩在大理石板上，发出铮铮的金石响声。吴三桂见有人闯进来，打断了他的话，满脸的不高兴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手下的将佐马宝，就厉声的呵斥他：“是马宝吗？本王正在与二位钦差大人议论撤藩大事，你未经传唤，又不事先禀报，却竟敢擅自闯殿，这成何体统？”马宝昂然向吴三桂当胸一揖，却不回答他的问话，猛地一转身，冷冷扫视着哲尔肯和傅达礼：“怎么，你们就是钦差了？我听说你们在逼我们王爷上路。”哲尔肯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是事先排演好的一场戏，原来也料想到吴三桂会耍一些花招，可是没想到开台的这么早。见马宝目光寒气森森，一开口就想翻脸，他冷静地端起茶碗，瞟了一眼木然呆坐的吴三桂，又漫不经心地用碗盖拨着上面的浮茶，毫无表情地说：“谈不上逼字，王爷自请撤藩北归养老，皇上恩准了，我们不过是带王爷筹划一下归途事宜，这位将军不曾谋面，不知贵姓台府，也不知你今日前来有何见教。”“不敢，我乃平西王帐前中军都统马宝，钦差既知王爷是自请撤藩，归途日程当然也应该由王爷自己定夺。你们两个一进门杯水未饮便催问刑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吴三桂涨红了脸，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指着马宝说：“放肆，这是谁教你的规矩？三桂我带兵四十余年，没见过你这样撒野的兵痞，来人呐，与我轰出去。”马宝这么一笑，笑得哲尔肯和傅达礼是面容失色，汗毛直炸。吴三桂是勃然大怒，双目圆睁，厉声喝道：“你笑什么？难道不知本藩三尺王法的厉害吗？插出去 重则40军棍，打掉他的匪气。这几个护卫答应一声，一拥而上。马宝却毫不让步，一个箭步窜到店门口，唰的一声拔剑在手，大声喊着：谁敢上前，立刻叫尔等血染银安殿。王爷，末将大胆，你要撤藩，撤你的就是了，但是刑期路径却要由我马宝来定夺。我已经传出将令，云贵两省各路要隘已经封死，没有我的信牌，哼，就连一只老鼠也休想出去。你们两个酸丁钦差，好好在这里候着，短则十天半月，长则十年八年，哼，等王爷撤藩的各项事一办妥了，咱们再说上路的话不迟。王爷恕罪，末将告辞。说完一拱手，冷笑一声，转身走了。眼看着刚才还是规规矩矩亲热融洽的气氛，忽然之间却变得杀气腾腾。马宝刚才的那番话里啊，已经明确地透露了要扣留钦差的意思。哲尔肯的心中迅速筹划着对策，看来事情比原来预计的还要严重的多呀，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干脆来个反客为主，把话挑明了，看他吴三桂怎么回答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：王爷，咱们的交情已经有30多年了，你是知道我哲尔肯的，今日下官乃是奉旨行事，并非有意与王爷结怨。刚才马将军如此说话，倒让下官不解了。如果王爷已经有了安排，那就请直说了吧，要怎么办，下官和傅达礼一定遵命行事。哎，这是说哪里话来，哲大人多心了，你还不知道我吴三桂吗？这个马宝啊，哎，原是张献忠的手下，他是兵痞出身，懂什么礼仪呀？我自请撤藩的折子递上去之后，下边是议论猜疑的人很多很多。刚才讲的抚慰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二位不要与这等野人一般见识嘛，先在此等待一时。云贵两省还是我说了算的，大约十月底之后我们一定成行，这是朝廷的大事，也是我多年的夙愿，由不得这些小人，你说是吗，傅大人？傅达礼深感受欺受辱了，早已是怒气填胸，可是此时此刻又无法与吴三桂翻脸，他咽了口唾沫，涨红了脸说：下官深领王爷的情分，福晋既然欠安，下边的军将又这样不听指挥，那就迟几天再走也无妨。今日下官回去之后，即拜折奏明皇上，说明其中情由也就是了。啊，怎么，难道二位不肯赏光住在寒舍吗？吴三桂说着又转脸看哲尔肯，哲尔肯心知大事不妙，便欠了欠身子说：啊，回王爷的话，驿馆已经安排好了，朱忠诚也曾邀我们住在府衙，我们也请免了，客走主安，我们实在不愿多有打扰啊。吴三桂知道他们故意表示与朱国治的距离，便宽容的一笑说：啊，那好，其实啊，住哪儿都一样，你们是天使，只好随你们的便咯。传谕设宴为二位钦差大人洗尘。话音没落，馆前齐鸣是鼓乐大作，一桌桌现成的酒菜， 有四个教尉抬着依次摆上来了。霎时间殿中是酒香四溢，乐声中吴三桂麾下的文臣武将鱼贯而入，拿着手本履历拜见两位钦差，两位钦差也都起身一一还礼。折尔肯的熟人不少，奸货还拉手寒暄，刚才那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气氛顿时化为乌有。胡国柱职为司宴，忙得一身热汗，一眼瞥见汪世荣进来了，便凑上去悄悄问他：哎，王爷不是叫你去西安了吗？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呢？
嗨，忙什么，我吃了这杯壮行酒再上路也不迟啊。我给你说个信儿，广西的孙延龄这会儿只怕也在摆酒宴呢。好戏那是一场接着一场，慢慢的瞧吧。
好，我敬候你这小张良的佳音。胡国柱说着，见一切准备妥当，便站到吴三桂旁边，大声唱赞道：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王爷千岁千千岁，祝二位钦差大人福体康泰。众人听了一起举起杯来，唯独那个撒野的马宝没来，他早已在外边传了平西王的将令，云贵两省自今日起是只许进而不许出。看来这情况啊十分的严峻，比折尔肯和朱国治他们预料的还要严峻的多。实际上折尔肯和傅达里两个人等于是被吴三桂给扣下了。还不止如此呢，汪世荣刚才说的一点也不假，此刻在千里之外的桂林，在孙延龄的将军府里也摆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宴席。原来啊，自从孔四珍在府里收服了戴良臣，夺取了中军调度权之后，孙延龄一直耿耿于怀，郁郁寡欢。他本是个心性极高的人，进京以后受到康熙优礼接待，又将四珍晋升为公主配给了他，满指望以额驸的身份荣归桂林，将马雄和王永年两部镇住，做个威震四方的名将。却不料孔思珍给他来了这么一下子，闹得他不但竖不起威风，就连原来在军中的一点威望也全没有了。现在表面上看发号施令的是他孙延龄，其实啊事事都要瞧着公主的脸色行事，背后不免有人就指指戳戳的说他怕老婆。孙延龄觉得自己是一肚子的火气怨气和委屈，他竟然没地方发泄，气得他还甩手不干了，说自己病了，每天不是下棋就是喝酒，把孔四珍给亮起来了。